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《长夜里的牵引》，作者西云。一个深秋的夜晚，我独自走在陌生的马路上，为要拜访一位主内肢体。昏暗的街灯下，我看不清楚路牌，只能在摸索中前行。有时也壮着胆子去问一下正在街边玩耍的孩子。最后我到了弯曲狭窄的胡同，而这里更黑，连昏暗的街灯都没有了。家家户户门窗紧闭，我真希望能够遇见一个好心人帮我指指路，但心里又害怕被跟踪汇报，只能心里默默祷告说：主啊，我是多么渴望想见到我要拜访的肢体啊，求你与我同行，不让我落在魔鬼撒旦的手中。在胡同拐角处有一个模糊的门牌号，我推算了一下，最后在一户人家的门口驻足敲门。出来迎接我的正是我要找的人。感谢主，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，也不了解对方的背景，但是主的爱一下子就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了。女主人为我沏好茶后，就开始了她有条不紊的叙述。以下是她的故事。我丈夫原是教会的负责人，1958年为主名的缘故被捕入狱。他离开我们将近22年，在人看来这个家实在无法支撑，然而永活的神却做了我这个困苦人的依靠和安慰。诗篇23篇成了我真实的经历。在失恋开始的时候，我心里满是疑虑烦躁，我一直在和神讲理。我说：主啊，我丈夫为你而被捕，这8口人的重担全都落在了我一个人的身上，实在是太重了，我担不起来。我越觉得自己有理，心里的担子就越重，我感到自己简直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了，前途一片漆黑。感谢主，他竟对我这个刚硬的人说话了。我听见了主微小的声音说：这事是出于我。这句话一下子就进到了我的心底，使我立刻得了安慰和亮光。我俯伏在主的面前回答说：主啊，既然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无语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我和我家中的每一个人不羞辱你的名。从此我的心紧贴着主，让这些重担仿佛不在我身上。在22年的漫长岁月里，我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患难和严峻的考验，更经历了主奇妙的带领和丰盛的恩典。无论是生活上的压力、政治上的排挤、信仰上的逼迫，还是情欲里的诱惑，我都靠主度过了。丈夫被带走以后，我和家人成了反革命家属，人人都怕受牵连，连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也回避，不敢跟我来往。我带着6个孩子，大的17岁，小的只有6岁，和年老的婆婆一起搬到别处居住。那时我没有工作，生活没有来源，家里的粮食就像圣经里所提到的基利希的水一样，过了些日子就干了。有一天晚上，米和面都没有了，婆婆准备第二天搬去她女儿那儿躲避一下饥饿，而我呢，就只有默默地祷告说：主啊，明天早晨我们一点吃的都没有了，你若赐给我们吃，我们就吃，不然我们就喝暖水瓶里的热水吧。我这话刚一出口，神的话就临到我说：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， 也不急需在舱里，天父尚且养活他们，何况你们是神的儿女呢？我听了主的话，心中得到了意外的平安和说不出来的喜乐，就入睡了。第二天早上差五分钟六点，有人来敲门。我打开门一看，是一位我不认识的老太太。她问清我和我丈夫的名字后说，我找得好辛苦啊，这几天圣灵催促我到你家，我去了你的原住处才知道你搬家了。说着她给了我一个鼓鼓的信封。我问她，您贵姓？她回答说，我不告诉你，这是圣灵叫我做的，你感谢神就行了。他走后，我打开信封一看，里面是50块钱。我的眼泪立刻就流出来了，在那个时候，50块钱可是一笔大数目啊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知道我的难处，你背负我的重担。这下好了，婆婆不用去女儿家了。我买了玉米面、煤球等生活用品，这些足够我们用一段时间的了。主实在是又真又活的，人虽然远离我，苦难却使我与主越来越亲密。每次祷告都觉得是与主面对面的交通。我把我的需要告诉主，主为我成就的远超过我所求所想的。后来我有了一份工作，每天能赚到8毛钱，如果出满勤的话，一个月有24块钱。一家八口出去吃饭穿衣，还要供给孩子们的学习费用，这几个钱怎么够用呢？但是多少次在我柴米油盐将尽的时候，主用各种奇妙的方法使我一无所缺。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，在这里我不能一一细说，只举几个例子。我家老四念技校的时候，需要买一只16.4的计算尺，当时这东西是孩子念书不可缺少的，可是我每天就只挣8毛钱，一家人吃饭尚且不够用，哪有钱买得起这么贵的东西呢？我就祷告仰望主，等我下班回家，奇妙的事发生了。家门上有个信封，我打开一看，里面是20块钱。还有一次天气转冷了，我家小六没有棉鞋，我又为这事祷告主。下班回来就看见门上有封信，里面有15块钱。主还感动不知姓名的肢体，用化名寄钱给我。这些弟兄姊妹我从来都没见过，我借到钱按照上面的地址回信致谢，结果信都被加上了查无此人的字样，被原封退了回来。我知道这是主教他们做的，使我不感谢任何人，不仰望任何人，只感谢仰望那独行其事的主。就在我丈夫快要被释放的数月前，有个女孩子拿着个包袱来到我家，问了我的姓名后就说，我妈叫我把这包东西交给您，大包是给您先生的，中包是给有需要的人的，小包是给您生活用的。我问她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他回答说，我妈不让我告诉您。在我所认识的人中，有姓张和姓赵的两家有这么大的女孩。于是我就问他，你是姓张吗？他说，不是。那你是姓赵吗？回答，也不是。说完他转身就跑了，我追不上他，只好回来打开包袱一看，大包是20袋牛奶粉，中包是20本圣经，小包是20块钱。当时正在我家干活的木匠亲眼看见了这事，也听见了我跟那女孩之间的对话， 深受感动地说，我活了30多岁，从来没有见过像你们信耶稣的人这样真诚友好的，送了这么多东西竟不留姓名，我也想信耶稣，行吗？我说行。于是就传福音给了他，教他认罪悔改，接受主的救恩，又送给他一本圣经。我的工作是在一个建筑部门，按照我这个弱女子的身体状况，实在无法胜任，我就祷告求主帮助我。刚开始的时候，领导们还是友善的，我只干了3天重活，就被派到办公室做财务和仓库的工作。靠着主所赐给我的智慧和力量，我样样事干得都好。但是好景不长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满屋满墙的大字报上写着，某某反动家属不能在办公室里担任主要工作，应当下放他到第一线劳动改造。我自己心里有数，就迫切求主加我力量，能应付突如其来的变化。没过几天，就有人来找我谈话了，说办公室里不需要这么多人，你下去充实一下第一线。我的工作先是用小车推砖，自装自卸有定额，每趟推150块，每块砖5斤重，总共就是750斤，15分钟推一趟。接着是筛沙子，也有定额，遇上湿沙子就更困难了，筛不下去，身上光出汗，手里头却不出活。后来又去推石头子，这种活更难，汗水流下来就像洗淋浴一样，围在脖子上的毛巾用手一捏就能拧出水来。最艰难的一次劳动是在寒冬腊月里修建游泳池的围墙，我们需要在冰上做工抹墙缝，定额是每人10米，有的人脚冻得站不住，就坐在冰上哭流眼泪，有的人勾了8米，有的人勾了7米，他们都不能完成任务。但是我有主，虽然寒冷却忍受得住，我不但完成了任务，而且超额完成，竟勾完了13米的墙。我真正体会到了那句话，主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是我的拯救。单位上的人知道我是反革命家属，就冷眼看我，给我白眼儿。许多活动不许我参加，会议不许我发言。有一次，全组被评为区先进单位，并发了奖，19个人排着队上台领奖，唯独到我什么都没有。我心里祷告主说，主啊，求你加给我力量，世上的名利我都不要，只要我的名字记在你那里就够了。不但我的权利被剥夺，孩子们也一起受连累。小三因为他父亲是反革命，便不能留在城里，被分配去了西北。他们又挑战我的信仰，批判我是老迷信，坐在反动板凳上与无产阶级对抗。19个人的小组扬言，不把我搬过来誓不罢休。每次围攻，他们都是气势汹汹地嗤笑我，向我撇嘴摇头，说你信耶稣有什么好处？天上能给你掉下来馅饼吗？你若不信耶稣，我们可以吸收你入党。我回答说，信耶稣是我心理上的需要，并不与工作矛盾，反而使我的工作做得更好。他们一听，火就更大了，一起站起来朝着我嚷嚷，真如许多公牛围绕着我，又好像怒吼的狮子向我张口。我就闭上眼睛祷告，再也不开口说话。他们还强迫我与丈夫离婚，以表明与反革命划清界限。他们轮班来逼问我，我始终不说话，只是以摇头作为回应。他们并没有就此罢休， 抛出了更恶毒的一招，说根据群众揭发检举，他们已经掌握了我贪污的确切资料。这下可把我蒙住了，我并没有拿过公家一分钱呀。我就理直气壮地说，我没有贪污过。他们就拍桌子瞪眼睛，跺着脚，气急败坏地对我说，你每个月就挣这么点工资，却要养活八口人，你若没有贪污，从哪儿来的钱呢？我仍旧低着头不做回答。他们哪里知道，是那位独行其事的神供应了我的需要，补足了我的缺乏。丈夫被判无期徒刑的时候，我只有30多岁，单位上就有人为我介绍对象，有人送给我贵重的衣料、华丽的头巾，有人送钱，还有人替我写好了离婚证，答应我用一间小破房换一座单元楼，并说只要和他结了婚，他的工资全归我养孩子用。这种考验是严峻的，一个带着6个孩子的反革命妻子，孩子虽然有父亲，却如孤儿一样，妻子虽然有丈夫，却像寡妇一般孤苦伶仃地被人踩在脚底下，任意蹂躏，忍受苦难。当时我只要在引诱面前一低头，离婚书上一签字，马上就能改变自己的地位，抬高身价，不但能够摘掉反革命家属的帽子，还能满足肉体上的享受。但是爱我的主却不允许我那么做，因为我与丈夫结婚的时候，我已经在主面前立下了约，不论是福是苦，我都愿跟从我的丈夫到底。79年我退休了，回顾走过来的岁月，我亲身经历了主与我的同在。正像诗篇23篇所说的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。我虽然经历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许多像我这样遭遇的人，有的成了疯子，迄今仍住在疯人院里，有的患病瘫在床上，还有的自杀了。而我因为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正如圣经上所说，你不要惧怕，因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我实在是经历了主的话，主的爱是何等的奇妙，主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。是的，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，做寡妇的伸冤者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篇由西云为我们带来的《长夜里的牵引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